弟兄姐妹，复活节快乐！为什么叫耶稣的复活呢？是因为耶稣他替我们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也就是说，死是罪的一个果子。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他的死不是因着他犯罪，而是因着他的义来，他的爱来替我们死。所以他是代罪的羔羊，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如果不死，就不需要复活。所以呢，他为我们死，他又为我们复活。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他本身他无罪，罪是不能对一个无罪的，他不能拘禁他。但是他的死是因着替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而死。但是他是无罪的，所以呢，罪不能对他产生功效，他要复活，复活就成为我们基督啊。我们的信仰的得胜。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1章25到26节，还有第3章12到15节。下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人都是有限，我们常常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却不明白天上的事。我们就是地上的事，我们也有很多不明白的。但是主啊，你叫我们今天在地上的人因着你，我们却明白天上的事。主啊，你把复活的生命你赐给了你的儿女，叫我们在地上过一个复活得胜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你手里，把你的话语，主啊，成为我们得力量的那个信心所达到的目标。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孩子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阿们。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啊，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信耶稣啊，信他的弟兄姐妹必须是信他啊，信他的，为什么？因为他替我们死，他又复活，复活也是替我们复活。所以说的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啊，信了他的人，从人能够看见的啊，地上的事就是看见这个人生下来是活了，但是是死了啊。但是后面的复活我们往往是看不见，我们因为我们是靠着信心来相信这件事。他又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活着信就来证明了前一句话，就是活着，凡是我们生在这个地上，我们这个肉身活着的时候，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得了一个什么？得了一个不死的生命。这个不死的生命不是因为我们死了以后才得，而是因为我们信他的时候，我们就得了这个复活的生命。所以呢，在这个11章啊，他讲到了拉撒路的事情，他用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复活不是因着我们死了以后来得那个复活的生命，而是因着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信了他，我们就得到那个复活的生命。你信这话吗？这话岂不是也是在问我们历世历代的人呢？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我们把复活当成了一个说的灵性的复活。我们常常把它，我们觉得我们很属灵，就认为我们灵魂是不死的，那么就成了一个狭窄的一个复活的层面，就是一个灵性的复活。其实在这里，在十一章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全人的复活。旧造的生命死去，但是新造的生命它是也是一个全人。 完全的人，他叫拉萨路，整个的从那个坟墓里面出来，叫世人看一看，当时的很多犹太人就因着他用他的这个眼睛看见了这个拉萨路这个身体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信了耶稣，是因为他们看见了这个什么神迹。神迹能够影响人，但是神迹后面所指的那一位，你要相信行神迹的那位神，不是神迹的本身叫你能够相信他，而是因着行神迹的上帝，你要信他得复活的生命。你信这话吗？弟兄姐妹啊，我们知道十一章啊，当耶稣他所爱的那个门徒拉撒路就得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就要死了。但是呢，他在外边四天之后呢，他才赶回去。这会儿呢，拉撒路已经埋到坟墓里面去了。当耶稣出现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十一节，他的姐姐啊，也就是说他的大姐姐啊，马大，她见了耶稣之后，她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弟兄姐妹，这就是人的有限，我们是活在理性里面，我们认为这个人不死才能把他救才能救活。其实耶稣要在这里要显明一个上帝的荣耀，就是要在一个已经死了三天之后四天的人，叫他怎么样活活的站出来，来证明他是复活的主。所以呢，在这个十一章啊，就告诉我们啊，这个马大就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啊，这是马大的信心啊，马大的信心，马大相信耶稣。啊，他相信耶稣，他的能力是他要向父神来祈求，不论求什么，神必赐给你。那么他也相信圣经另外一句话，就是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啊，他认为他知道耶稣是义人，他把耶稣只是作为一个人子。耶稣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怎么叫复活？就是因为他死了，如果不死怎么会复活呢？不死他就在那活着嘛。所以你的兄弟必然复活，为什么呢？因为在拉撒路在活着的时候，他就相信耶稣。耶稣说啊，就说了后面这段话：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看，当耶稣说了这句话，第十七节27节，马大说什么呢？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你看没有，他的信心在耶稣的启发之下，他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就是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他，但是呢，马大的信心还是需要干什么？需要在他上帝耶稣所行的神迹，人不能做的这件事，是耶稣做出来之后，他才能够使解了他心中的那种疑惑。正像我们今天许多的人在信仰上所经常的经历一样。但是耶稣在这里说的非常的清楚，他是复活的主。弟兄姐妹啊，怎么叫复活？在约翰福音啊，刚才我们也念到了啊，第3章12到15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那么耶稣说了，和他说地上的事，什么地上的事？那么说天上的事，是什么天上的事呢？啊，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弟兄姐妹，不奇妙吗？在地就是在地，在天就是在天，怎么从天降下仍旧在天呢？这就是他的神性啊！没有人升过天，而且后边呢，耶稣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在民数记第21章啊，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 都得永生啊，都得永生。那么后面的括号里特别的重要，就是叫一切信的人，信弟兄姐妹，信是一个桥梁啊，信不是一个结果，信乃是一个要达到结果的、达到目的的啊那个媒介。叫一切信他的人，在他里面再得永生，就是在基督里面得永生，在基督之外没有永生，在那个方舟之外，通通死亡。唯有在方舟里的一家八口，哪一家八口就得生，就预表了耶稣基督在他里面得永生。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刚才我们唱的诗也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替你去死，也没有一个替你去活复活。所以呢，唯有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他替我们死，他要担当我们的罪，他有赦免的恩典啊。所以呢，他完成了救恩。当他在十字架上说了第六句话的时候，他说成了。第七句话就是我将我的灵魂交在父的手里。当他说成了的时候，是什么成了？就是救恩的完成。我们知道我们人会死，是因为我们有生的那一天，但是耶稣的生就是为了来到十字架上，要完成这样一个万古盼望的，就是救恩的成就。救恩的成就就是在他里面得永生。弟兄姐妹，永生不是永远活着，永生乃是与神同在，永生乃是与神永远在一起。因为上帝神是不在时间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往往以为我们在时间里面的永生，其实什么叫时间？在上帝那里，地球围着地球自转一天叫一天嘛，它不过是转一圈而已，在我们是时间，在上帝是运动。弟兄姐妹啊，所以我们干什么？在他里面得永生，就是在他里面我们与上帝的同在。弟兄姐妹，当人犯了罪之后，是和上帝的分离，死亡就是与上帝的分离，但是复活的生命却成了一个耶稣的复活得胜，成为我们的得胜，这个复活就是与神永远的同在。在这里第三章是非常著名的这一章经文，很多人呢喜欢在这章里面呢传福音因为神爱世人，将赐给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你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在最前面的时候，是耶稣和尼哥底母谈话。我们知道尼哥底母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他可以说地上的事他都知道的差不多了我们如果地上的事知道一二，他可能能知道七八了，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个教法师，但是他懂一些地上的事，他却不懂天上的事。所以呢，耶稣就和他说，人要重生，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的时候，他就很里面就很纠结了他来求问耶稣他来求问耶稣，就是关于永生的事。耶稣说，人若不重生，什么叫重生？重生就是本来你是生的，本来你是活的，但是后来死了，叫重生，第二次生嘛。上帝造亚当和夏娃本来是活的，但是因为他们悖逆叛逆，不听上帝的，去受了亚当受了这个魔鬼撒旦的这个诱惑，犯罪，神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就是和上帝的分离，罪就产生了与上帝的分离，死亡，吃的日子必定要死，死就是和上帝的分离，因为你离开了生命的主，你就会罪的工价就是死带来的结果。什么叫重生？重生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复活。你除非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你才能够看见神的国，你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弟兄姐妹啊，重生，我们往往以为重生就是再生一次，其实告诉你，重生是因为你本来是生，后来死，再一次活。弟兄姐妹， 活在哪里？活在基督里了。本来你是生在世界上，但是现在你是活在基督里。重生就是复活，并不是我们死了以后我们才去得这个复活的生命，乃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已经得了复活的生命，就是重生的生命。我们本来在世界上，我们握着拳头来，我们要得这个世界，我们要抓世界。我们的拳头虽然小，我们却要把整个世界抓在我的手里。我们的心虽然小，但是整个世界装进去装不满。我们要靠自己的能力啊，来博取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你生在世界上，你看见的是世界，你必然要赚取的就是世界。当我们重生了以后，我们就不再为这个而活了，弟兄姐妹。在他里面有永生，我们的眼界就是天上的眼界，而不是地上的眼界。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很多少地上的事，说天上的事，说复活的事，说重生的事，说耶稣基督的事，和世人的不信的人，你就和他说的时候，他相信吗？弟兄姐妹，为什么要传福音？要福音成为他得救的那个真正的福气呢？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在约翰福音的3:12-15来解释他一开始说的话。他和尼哥底母非常有学问的人，他对耶稣说到重生的时候，说到复活的时候，说到那个天上的生命的时候，他非常的疑惑。但是我们知道，在约翻福音，尼哥底母出现了3次，他一次比一次的进步，一直到耶稣死了之后，他拿着100斤香料去为耶稣安葬用的。慢慢的怎么样，弟兄姐妹，会逐渐的认识。我们岂不是也是这样吗？我们的信心不是也是这样吗？弟兄姐妹，信心是个媒介，但是信心是活的吗？如果不是活的，怎么会成长呢？不是因为信心是活的，而是这位永远活的上帝，他是活的，耶稣是活的，所以我们的信心越认识他，我们的信心就会越增长的。第一，什么是地上的事呢？3:3，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看见没有，耶稣讲的这个事也是地上的事，他在地上告诉你，叫你在地上明白天上的事。尼哥底母就说了，人已经老了，他已经老了。你知道这个人老了说明什么？他的知识很丰富，他的经验很老道，他经历的事情非常的多啊，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你看到没有，他认为重生是从母亲肚子生，他不认为是人本来是生的，犯了罪死，然后信耶稣复活。人已经老了，这是人的理性。弟兄姐妹，人在理性里边能够想到这一点已经不容易了。很多的人他活着，你和他说这句话的话，他根本就没有尼哥底母这个反应的，知道吗？弟兄姐妹，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呢？弟兄姐妹，人能不用说老了，你就刚生出来也回不去了，你就是回去再生出来还是肉身生，还不是那个重生。你看见没有，弟兄姐妹，地上的知识不会叫你增加天上属灵的那种灵性的影响，除非上帝耶稣亲自的启示，上帝的话，圣经的话，对我们自上而下，对我们的启蒙，对我们的启示。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不是自己去找神，我们自己去找神就是和尼哥底母所提出来的问题， 虽然有了耶稣的话，但是他活在地上用理性去思想上帝的话的时候，他仍然是会误入歧途的。第二，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救主，那么这句话是说明了什么呢？我以前也给大家讲过啊，我想呢教会啊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都分享过这段话。其实这段话是在创世纪就已经有了啊，创世纪28:12。我们知道双生子这个以扫和雅各，这个雅各呢这个是后生的啊，先生的是以扫，但是他抓着他哥哥的脚后跟出来啊，也就是说的这个人呢老是想得第一。这个人呢就是说他在母亲肚子，虽然他好像没有那种意识，但是有一个下意识，他抓了他哥哥的脚后跟就出来，他的名字就叫抓啊。那么他哥哥呢因为毛比较多啊，叫一扫，一扫就是多毛的意思啊。这个如果有很多人呢一扫就还觉得这个名字还挺好，但是一扫就是多毛啊，多毛才能抓得住嘛，是吧？他抓的都出来，然后呢他长大了以后他仍然在抓，抓什么呢？抓长子的名分。他就不服气，为什么他要先生出来，都是在母亲肚子里面，他生就早生出来那一下他就要有双重的祝福，他就不喜欢啊。所以呢他后来又把那个他的祝福也拿过来。弟兄姐妹，人想得福，得福好不好？好，但是用自己的办法，用自己的血气，用自己的情绪去得这个祝福，最后来的什么？来的是最后的灾难。家里边就因着他的抓，你知道吧？我们的信仰是叫我们在地上舍的，但是如果你在地上为了自己得福，你要抓这个福的时候，必然要带来灾难。所以呢，他哥哥就要杀他了。他哥哥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跑得很快啊，但是呢不如他的脑袋，像电脑，比电脑还快啊。但是呢人的智慧往往是这个你被你的智慧所辖制。很多的人呢以为我很有智慧，其实你的智慧往往会把你自己害了。所以呢这个有人间有句话叫什么？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我们以为聪明，其实反而比聪明所误。所以呢，这个雅各呢，他有这种得福的这种想法好，但是他的手段是错的。所以呢，家里边没有平安，他哥哥就要杀他了。杀他以后呢，家里边他妈就和他说：“你赶快到巴达雅兰，到你舅家里边去躲一躲啊！你哥哥这个人呢，这个脑子啊不太够用啊。”可能过一段时间他就忘掉了，那会儿呢我再派人把你接回来。雅各也以为呢时间长了可能他哥哥就忘了，他就到巴达雅兰去，路上的时候走到伯特利，天黑了，他累到一个程度啊，他枕着一块石头就睡着了。以后28:12就告诉我们他就做了梦了，因为在旧约没有正言圣经，上帝要借着异梦异象来启示他所拣选的人，就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在天上，立在地上我们知道头顶在天上，天在哪里？但是他没有说，他就告诉你天和地本来是决断的，人和人犯了罪之后，天如同地如铁，上帝和人之间是不能来往的，因为罪恶的人在圣洁的神面前是没法存活的。就梦见一个梯子，这个梯子是连于什么地和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说明使者也是来根据神的安排来遵行上帝的旨意啊。有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那么他做了这个梦，这个梦后来的解释就在约翰福音1:51，耶稣就说了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要看见天开了。天开了吗？天怎么开了？天是封闭的，伊甸园的东面是由基督伯来把守的，但是耶稣基督降生在地，当他受洗的时候天开了， 有声音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就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梯子上吗？在他的身上，他就是那个通天之梯，他就是连于天和地的。在旧约的梯子不是合金铝的，在旧约的梯子是木头的，十字架也是木头的，弟兄姐妹，是木料的。神的使者在人子的身上，耶稣曾经亲自扛着那个他的十字架，艰难的迈向哥哥他。耶稣上十字架不是被迫的，不是被人强逼上去的。虽然他受了鞭伤，他背不动，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替他背了一段十字架，但是我想那个西门也是心不情是不情愿的。但是我们耶稣却是甘心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在这里告诉我们，有神的使者在人子的身上上去下来。到了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六节，耶稣就说我是道路了，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父在哪里？我们的理解，父在天上，是吧？我们的理性就是主天啊，圣经也告诉我们主天，上帝在天上，在高处。你知道地球是圆的，白天在天上，晚上你脚成了脚在上，头在下了。人他是活在一个环境里面，受环境的约制限制了他的思维所以呢，他说我是道路，地上条条大路通罗马，凡是看得见的路都是死路，都是绝路，但是它是通天的路，弟兄姐妹，唯有它这条路是见父的路。怎么叫见父的路？与神同在的路。与神同在就是永恒，弟兄姐妹，就是告诉你，那就是太初，是以前吗？弟兄姐妹，太初就是没有前没有后的，是空间吗？也不是我们人以为的空间。所以在这说我是道路真理。什么是真理？我们往往以为真理是在一本书上，我们往往以为真理是一个定律我们往往以为真理是一个架构。但是死的真理怎么救活的人呢？但是唯有活的真理才能够来救死的人，耶稣是真理。弟兄姐妹，看见没有？我是道路真理，他是生命的主，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弟兄姐妹，这里也讲到什么？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第三就是重生得到生命之光重生复活。那么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八章是个非常重要的一章，为什么呢？这里启示了很多一个重要的教义。有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法利赛人给捉到了，捉到了以后，他拉到耶稣面前，他不拉到官府，他不拉到那个大祭司那里，他拉到耶稣这里。后边说的非常清楚，他要干什么？捉拿耶稣的把柄。他问耶稣的话就很奇特，他说：“按照摩西的律法，他是应该被处死的，被打死的。你说应该把他怎么办？”活在黑暗里的人，都是看别人不好，弟兄姐妹。活在黑暗里的人都是看光明里面的人的他的缺陷，除非你从光黑暗里面出来。我们知道耶稣的动作 耶稣在地上划字两次，弯腰两次，站起来，最后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耶稣这次一定回答不出来，所以呢他们就来逼迫耶稣，来催问耶稣。没有想到耶稣说，你们若谁没有罪，就可以先拿石头把他打死。哈，弟兄姐妹啊，这句话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用形体的语言在地上划字，用指头在地上划字，在地上划字，用指头划字，在旧约里边有两处经文，一个呢就是耶和华用指头在石板上写字，用人能够理解的那个人的手指头，上帝还有指头吗？用指头在石头上划字，就写出来发版。第二次就是但以理书第五章，有人的指头在粉墙上写字，是人看不懂的字。耶稣两次在地上划字，有很多人呢解释说耶稣写的字可能是太厉害了，什么密电码，他看见以后哎呦吓死了。其实耶稣圣经上告诉我，两次弯腰用指头写字，这本身就是解释旧约圣经，你们若谁没有罪，就可以先拿石头把他打死。他们想起了律法所规定的，律法是叫人知罪的，没有一个人不犯律法的。从老到少他们出去了，他们离开了生命的主。当他们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他们不来找这位赦罪的主，而是离开了生命的主。但是那位被捉拿现行的妇人却留在了耶稣的身边，他没有趁机逃跑。耶稣就问他，那些人没有定你的罪吗？那个妇人很诚实，就说他们没有定我的罪。耶稣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只是你以后不可再犯罪了。他没有犯罪吗？犯罪为什么不定罪呢？弟兄姐妹，我们往往是在是非里边，我们认得比谁都清楚，因为这个事在别人身上。如果这个事发生在我的身上，你绝对不会这样想的。但是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的时候，耶稣替他上十字架，你知道吗？你不可再犯罪。所以呢，到了十二节耶稣就说了，我是世界的光。这个世界有光吗？你说有光啊，白天有太阳，晚上有月光，不够还有灯光，但是我们这里面常常黑暗，暗淡无光。但是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他后边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你要跟随他。你跟随他的时候，你就不再是欣赏他、瞻仰他、歌颂他。当然他值得我们歌颂，当然我知道我们对他的敬畏，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光要成为我们个体的光，他的光照亮世界的光，但是必须要照进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的光，我们就怎么样，就不在黑暗里走，我们就有了复活的生命。那个复活的生命就是和上帝永远在一起，必得着生命的光。弟兄姐妹，诗篇十八篇，十八篇第二十八节，你必点着我的灯。说明以前我们有灯，但是没有点着，灭了，熄灭了。但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弟兄姐妹，这个光，当我们有了这个光的时候，我们就完全改变了。本来我们都是觉得别人不好，所发生的一切的事都是怪别人，都是怪环境，都是怪，甚至怪撒旦，都是推在别人身上。但是当这个光真正的点燃的时候，他的光成为我们的光，得着生命之光的时候，他照明的 不是别人，照明的是我里边的黑暗。弟兄姐妹，看得见吗？一个重生的人，一个复活的人，他和世人区别就在这个地方。世人是看别人不好，重生的人、复活的人是看自己是罪人。我们教会很大，对不对？椅子很多，但是来到这个地方的人，我想众兄弟兄最清楚，有没有人一进来就说我是义人？来的人都是罪人，他来干什么？他来要得耶稣，他来要得永恒的生命。但是你到监狱里边去呢，到监狱里边去都是义人，没有人承认我不好的，我是冤枉的，监狱就没有希望。教会就是希望之所在，上帝同在的地方，是因为光在我们心里，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们就需要他，需要替我死替我复活的主。重生就是灵魂苏醒啊，二十三篇也告诉了我们，它是我的灵魂苏醒，苏醒重生，苏醒复活，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唯有重生的人、复活的人才能走这个义路，这个义路光明大道，那引到永生的门，门是小的，路是窄的，找人也少。走义路是需要舍己，走义路是需要没有自己，走义路要爱别人，走义路你要爱那些逼迫过你的人，走义路你要爱你的仇敌。弟兄姐妹，这是走义路，不是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是你给我一拳我一定给你一脚，我绝不吃亏。他是我的灵魂苏醒，苏醒了，复活了，重生了。弟兄姐妹，我们就要走道路，我们不是停留的人，我们要跟随主一直不断地往前走，我们要进窄门，我们要走小路。虽然道路坎坷，虽然有眼泪，但是里边有喜乐和平安。彼得前书一章第九节，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啊，信心要产生果效的。这个果效是什么？就是灵魂的得救。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我们的信心的目标。在中国大陆啊，很多的人过马路是不走人行横道线的，不走人行横道线，很多的人也是靠着他的信心，他的信心是在那个驾车的司机身上，他的信心的果效就是他，我要走，他要踩刹车，我平安。但是很多的事故就这样发生了。但是我们的信心是在耶稣身上，他的果效是什么？是得救，是救恩。我们不但得救，我们还要有一个恩典，这个恩典就是什么？复活啊，复活。得救的另一面就是复活啊，得救和复活是同时产生，得救、复活、重生是同时，和一个钱币的两面一样。第四，摩西旷野举蛇的预表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弟兄姐妹啊，这个当然是指是耶稣是指到在旧约啊，在旧约，因为旧约都是预表，到了新约就是实体，都预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在二十一章啊，他们要经过以东的时候，那个以东人不让他过，他们就绕道，绕道极其困难啊，确实路很困难，这是事实。他们干什么呢？ 他们不是在这个就在困难之下要仰望上帝，他们是在困难之下去埋怨上帝。圣经里边叫冤赌啊，不但冤赌上帝，还冤赌上帝你看不见是吧，他就冤赌谁，摩西。所以教会里边很多做传道人的也经常被人误会啊，这也是经常的事啊，因为人都有限，他看到这边就看不见那一边。摩西也是。那么后来的时候啊，神就叫火蛇进入到以色列百姓当中呢，就死了很多的人，咬死了很多的人啊，吃点食我想是在那个沙漠里边，那么很毒。那么后来的时候他们就害怕了啊，就说我们错了，我们冤赌耶和华，冤赌你了啊，你赶快给替我们祷告。他们也知道他们犯罪，他们知道一人祷告大有功效，他求摩西祷告。摩西祷告之后呢，神就叫他做了一个什么呢，铜蛇啊，做了一个火蛇挂在杆子上。圣经里边说就是摩西就做了一个铜蛇就挂在杆子上啊，当人看啊望那个铜蛇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就必得活。必得活什么意思呢？活其实也是复活的意思。因为什么呢？因为被蛇咬了你必死，但是当时还没有死。说在他活着的时候要看一看，那个蛇毒就不起作用了啊，那么他就活了。这个得活，那个得活本身就是复活的意思，因为他必然要死。就和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和上帝的分离，好像他们还活着，其实他们已经死了。那么摩西就举这个例子，说摩西在耶稣就举这个例子，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怎么叫举蛇，举起来挂起来啊。在这个21章讲到旧约这个民数记说挂在哪里了，杆子上，杆子上，杆子也不是合金铝是吧，杆子是木头的，挂在杆子上。说耶稣说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只要一些信他的都得永生。弟兄姐妹，这个很多人呢就纠结啊，耶稣为什么要举这样的例子？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其实啊讲过这一段经文。那么被举起来啊，举蛇啊，为什么要神要把自己比喻成那个蛇？圣经里面自己的解释，我们来看一下。举蛇的意义啊，在罗马书8章3到6节，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完成不了律法的，我们行不了律法。律法的功效是叫你知罪，罪带来的就是审判，上帝的审判，审判的结果就是死啊。这个律法叫你知罪，但是律法不能把你叫你从罪里出来。你看没有，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他做不了这一点啊。怎么办呢？神，当然神有办法了。他是什么办法呢？就差自己的儿子。弟兄姐妹，差自己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罪身的形状，弟兄姐妹，这是圣经啊。什么叫罪身的形状？人的形状。世上的人都犯了罪，罪人，世人就是罪人。连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这说明什么呢？都是罪人。罪人什么？罪身。我们在旧约，我们在这个古书上很多都是什么代罪之身啊，那会儿人呢都说我是代罪之身啊，还比较谦卑了，成为罪身的人的形状。他有人的形状，但是他没有人的罪。毒蛇，铜蛇有蛇的形状，但是没有蛇毒。他就预表耶稣基督，他要成为人的形状，成为罪身的形状，不是成为罪人。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个事情。他是完全的人，但是他是无罪的。如果耶稣有罪，你能查出他的罪来，他就没法拯救有罪的人。有罪的就有罪的，不产生救恩的功效。唯有无罪的就有罪的，才能够产生救恩的功效。他是神的羔羊，他不是旧约那个无残疾的羔羊。你知道旧约无残疾的羔羊，他并不愿意替人赎罪的，你知道吧？是人枪鼻子他把他拉过来，按手在他头上，然后把他杀了。但是耶稣是什么？甘心乐意。耶稣说，如果他不愿意，没有人能够做这件事。律法基因肉体软弱，什么人的肉体 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看见没有，弟兄姐妹，定了罪案什么？在他自己的身上，他替我们死，他是代罪的羔羊，他的义归向了我们，我们的罪归向他。不但这个样，他还有圣灵的内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常常犯罪啊。前两天还有人说基督徒会不会犯罪，我说你不犯罪你也不是基督徒，一生都要悔改，弟兄姐妹，叫我们里边的人和外边的人合起来，外边耶稣的义和里边我们这个旧造的人死去，圣灵的感动带领，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一生表里合一，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人的身上。看见没有，你只有随从圣灵，受圣灵的感动，你才能够越犯罪越少，最后就可以和罪断绝，就不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我愿意行的义我行不出来，我不愿意行的恶却做出来，我有两个律在里面交战，就不是那个事情了。他靠什么？靠耶稣基督。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看到没有，畏罪畏义畏审判干什么？我们要受圣灵的感动，受圣灵的规正，要受圣灵的带领，一生来说，主啊，你是我的救主，你也是我一生的主，我不再做主，我都交托给你。随从圣灵就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你看见没有，体贴肉体，肉体就是死嘛，是吧？出于尘土的要归于地，灵要归于赐灵的上帝，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他不但我们有永生，我们还活着时候外边有苦难，里边有喜乐，他完全不一样的。格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啊，16到18节，所以我们不丧胆，不害怕，丧胆就是害怕的意思，胆子嘛，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弟兄姐妹，永远就是永恒的意思，不丧胆吗？弟兄姐妹，至暂至轻的苦楚吗？对于保罗来说，他受的苦害受的逼迫比谁都大，但是对他来说至暂至轻，为什么呢？他对比后边的是极重无比的荣耀。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所经历的连鸡毛蒜皮都算不上，弟兄姐妹，我们要充满喜乐，充满盼望。我们死去啊，外体虽然毁坏，但是里边一天心思一天，那个复活的生命成为得胜的生命。寒冬过后春来暖，日月穿梭悬上剑，活在自我灯影孤，患得患失不敢言，地上物质填不满，回顾以往常兴叹，福音甘泉解干涸，宝血除罪赐平安，复活应许安于天，先死后生心欢然，尊主行道成使命，圣爱似蜜甜心间。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祝福，愿复活的生命成为主的复活，成为我们的复活和我们的得胜，让我们一生使神的名得荣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虽然有很多的话，但是时间有限，但是你的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是我们虽然遭遇患难，遭遇逼迫，遭遇很多的一些不公的事，甚至于我们里面的私欲的勃发，常常引得我们很沮丧，我们里边常常软弱，但是我们知道，主啊，你是复活的主，主啊，你加给我们力量，是我们在不管在疫情当中在任何的患难当中，或者在一些逼迫里边，或者是在身体的不适和身体的软弱上面，主啊，都叫我们成为靠着你 加力量，使我们成为得胜的人。主啊，我们有得胜复活的生命。主啊，因为你的复活成为我们的复活，你的得胜也必然成为我们的得胜。因为我们愿意随从圣灵，我们愿意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们一生来跟随你走十字架的道路，使你的名得荣耀。孩子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阿门。